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悉尼疫情封锁措施预计将延长一周，政府担心医疗工作者不足将影响疫苗接种，中国称澳洲试图破坏其在太平洋地区的疫苗计划，英国完全接种疫苗人士即便接触感染者也将无需自我隔离。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努力控制 COVID-19 新冠疫情，悉尼的封锁措施预计将延长一周。预计新州州长贝瑞·吉克连将宣布本学期开始学校学生将在家学习。昨天贝瑞·吉克连表示，在报告了18个新增新冠病例后，他希望该州目前的封锁是最后一次。他说，虽然封锁是有效的，但令人担忧的是阳性病例在去检测之前就已经在社区有传染性了。同时昆士兰州录得一个新病例，警方透露一名女性违反了酒店隔离检疫规定，逃到了她母亲家里。自第四次实施封锁疫情以来，维多利亚州正在以实现第一个星期完全没有新冠疫苗社区传播为目标。预计维州政府将公布该州下一步的 COVID Normal 规则，包括强制佩戴口罩的限制仍然存在。商业团体一直在游说取消这些措施，鼓励更多的墨尔本工人返回中央商务区工作。澳大利亚公益集团负责人蒂姆·派珀表示，在戴口罩的容量限制存在的情况下，办公人员不太可能返回办公室工作。昆州昨天上报一例本地新增病例，政府和民间对度过当前疫情信心渐长。州长帕拉什伊表示，这名新患者与当地葡萄牙某酒吧集群感染有关联，感染的是 Alpha 变种病毒。他说，只要人们继续遵守规定，疫情就能得到控制。我们要再次敦促在东南海岸和汤斯维尔地区的公众佩戴口罩，进门前记得扫描二维码，如果你感到身体不适，请不要出门，并接受病毒检测。塔州将从今天开始收紧企业和公共地点的疫情管制，16岁以上人士在进入超市、酒店、教育机构和养老机构时需扫描二维码，无论在现场停留多久。塔州州长彼得·古特文表示， Delta 变种病毒传播速度快，敦促公众遵守疫情管制。在解除边境管制问题上，塔州仍保持谨慎态度。政府担心医疗工作人员人手不足将影响全国疫苗接种进度。负责监督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陆军准将约翰·弗里温表示，部分州和领地已经预见到人手不足问题，并考虑培训医科学生参与实施接种。与此同时，政府订购的约4000万剂辉瑞和莫德纳疫苗将从今年10月起陆续抵达。联邦工党银子财长吉姆·查尔莫斯呼吁政府采取更多措施保障医疗工作者安全。
When Scott Morrison is looking for a headline, he likes to talk about being on a war footing.
每当莫里森想要找点什么上新闻头条的时候，他就会大谈如何打赢疫情这场仗。好吧，如果把疫情比作战场，那么他所做的事就是把还没有穿上铠甲的最重要的士兵送上战场。根据全国疫苗接种计划的下一步，政府将成立驾车穿过的疫苗接种中心，以及在工作场所实施接种。悉尼圣约瑟夫高中163名12年级住校生被错误地接种了第一剂辉瑞疫苗，悉尼地方卫生区对此做出道歉。尽管这个年龄层的年轻人不属于当时以及当前全国接种计划的接种对象，但这些学生仍在今年5月被接种了疫苗。圣约瑟夫高中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考虑到在校生普遍住校，且部分来自偏远和原住民社区，因此校方主动联系了悉尼地方卫生区寻求建议。悉尼地方卫生区主管特蕾莎·安德森在周二晚表示，只有原住民学生符合接种条件，并对这一错误作出道歉。 根据接种计划，所有年龄在16至49岁的原住民被视为感染高危人群，因此都可以申请接种疫苗。澳大利亚的临时签证持有者敦促联邦政府扩大旅行豁免，以把该群体包括在内。从6月6日开始，澳大利亚公民可以申请旅行豁免，以将他们在印度的孩子带回澳洲。豁免措施允许在澳大利亚的父母前往印度接孩子，或允许成年人监护人陪同孩子前来澳大利亚。临时签证持有人和会计师桑吉塔表示，由于旅行限制，她和她的丈夫已经与他们在印度的儿子分开了18个月。桑吉塔说，与儿子分开的日子很难过。此刻我也怀孕了，孕期还有31周，一时间会想着很多事情。我们必须去工作，在我目前怀孕的情况下必须预约医生，我们夫妻俩都必须努力工作，而最重要的是，当你的家人不在身边时，一切都更加困难。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接下来关注更多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否认了关于试图破坏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 COVID-19 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说法。一位中国外交官员表示，澳大利亚在利用疫苗接种问题批评中国，并操纵中国试图协助太平洋地区的疫苗接种工作。澳大利亚已经承诺向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斐济、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提供超过15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澳大利亚正试图扰乱中国在该地区的疫苗接种努力。
澳大利亚方面一些人利用疫苗问题搞，
他说，澳大利亚方面一些人利用疫苗问题进行政治操纵、欺凌和胁迫。他对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漠不关心，违背了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正在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澳大利亚太平洋事务部长泽德萨萨加驳斥了这些说法。我认为这被看作是履行我们的总理斯科特·莫里森所说的我们的道德和经济责任的一种方式，而且的确如此。这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尤其是确保我们的近邻可以得到我们目前可以提供的所有支持。但这也是我们经济上的需要，因为当我们太平洋地区繁荣时，澳大利亚也会繁荣。英国新上任的卫生大臣萨吉德·贾维德表示，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士如果接触到阳性病例，将不再需要自我隔离。这项措施将从8月16日开始生效，此举是为了学会与病毒共存。此前，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计划从7月19日起取消新冠限制措施，其中包括佩戴口罩和在国内实行保持社交距离。贾维德先生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表示，政府的新做法是基于该国高效的疫苗接种推广。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认为有1/4的成年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1/3的成年人接种了两次疫苗。我们最近宣布了9月份的加强计划，而接种这些疫苗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慢慢开始重获我们的自由。但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称，在世界任何地方完全放松限制还为时过早。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其疫苗共享计划 COVAX 应该为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分发更多剂量。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亚·斯瓦米纳坦说，该组织原本应该已发放3至4亿剂疫苗，但实际上还未达到1亿剂。该组织还表示，世界正面临着双轨制大流行，一些国家因病毒变异而受到入院就医潮和人员死亡的冲击。 COVAX 总经理奥瑞利亚阮说，他们正与印度的新疫苗供应商进行谈判，并扩大其分销工作。我们非常重视拥有多样化的疫苗组合，这种多样化体现在公共复原力方面，当然还有全球不同的生产基地，并拥有一个非常积极的管理组合。我们预计随着今年第四季度的到来，我们的疫苗供应增长将非常强劲。 塔利班在阿富汗北部连连获胜，导致一些国家关闭其在该地区的领事馆。据报道，土耳其和俄罗斯在马扎里沙里夫的领事馆已经关闭。马扎里沙里夫是阿富汗北部省份的首府，也是该国第四大城市。伊朗说已经限制了其在该市的领馆活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领事馆也减少了他们的服务。近1000名阿富汗士兵为了躲避塔利班的进攻，越过边境进入塔吉克斯坦，而塔吉克斯坦正在征召预备役军人以加强边境防卫。阿富汗国家安全顾问哈姆杜拉·穆罕默德说，这些反应是可以预见到的。他们担心是自然的，我们正在与这些国家合作。塔吉克斯坦对巴达赫上省的局势感到担忧，对边境感到担忧。很明显，我们将为自己的安全采取一些措施。在美国从距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北仅一小时车程的巴格拉姆机场撤离后仅数天，塔利班的势头越来越猛。贝鲁特港爆炸一年后，黎巴嫩看守总理哈桑·迪亚布呼吁国际社会将该国从死亡和灭亡中拯救出来。迪亚布警告称，黎巴嫩面临的多重危机使其距离社会爆炸仅有数日时间。在黎巴嫩政治家们未能组建新政府之际，在迪亚布领导的内阁因贝鲁特港爆炸和腐败辞职一年后，他们发出了以上援助请求。世界银行将该国的情况描述为19世纪5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一，原因是外汇短缺以及每日的停电，导致居民不得不努力寻找燃料、药品和基本生活用品。自2019年底以来，黎巴嫩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已将这个拥有600多万人口的国家，包括100多万叙利亚难民带到崩溃边缘。网球方面，在温布尔登，世界排名第一的澳大利亚球星阿什巴蒂以6-1、6-3击败了同胞艾拉·汤姆·亚诺维奇晋级四强。赛后，巴蒂称赞了他的对手。艾拉是一个极好的对手，我经常和他一起练习，和他一起打球。显然，我们是联邦杯的队友。他总是会把我的优点激发到极致。我想，我必须发挥我的绝对优势，才能与他竞争。他度过了非常好的两个星期，我想所有澳大利亚人都为他感到骄傲。今天能与他同台竞技，真的很高兴。巴蒂将在半决赛中对阵安杰利克·科贝尔。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1澳元可以兑换0.749美元、1.069新西兰元；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4.855元人民币、5.821元港币、20.98亿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7度，墨尔本多云为主，最高温度13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1度，凯恩斯一到两场阵雨，最高温度27度，堪培拉早上有霜，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1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7度，珀斯一到两场阵雨，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18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0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